主内弟兄姐妹、中国同胞们，晚上好。这时候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将今天晚上的机会交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帮助。求主你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刚才主席已经说了，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如果你有机会读整本圣经啊，如果你能够把整本圣经读完的话，这整本圣经一共有66卷啊，有分成旧约还有新约。这整本圣经里面呢，所要带出来的一个主题，唯一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同样所要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呢，常常会以一些名词来代表基督的降临的来临。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羔羊啊，我们的羔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在诗篇那谈到磐石。所以这羔羊磐石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用来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不谈羔羊，我要谈磐石。为什么是磐石呢？这磐石我们都知道是很坚固的磐石啊，磐石都是坚固的，这代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也是一个坚固的，不像我们人一样是软弱的啊。你会说怎么呢？我人有的人很坚强啊，有的人很刚强，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在罪恶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恶打败，唯有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犯罪的，他唯一的一个人胜过了罪恶。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主耶稣基督代表这磐石，是坚固的，是不会被吹倒的。我们来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诗篇，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章，这是诗篇31篇。我们看诗篇31篇第二节，在你们的圣经是546页。546页，诗篇31篇第二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读两遍。诗篇31篇第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我们再读一遍，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啊，这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大卫王呢，他是一位信靠神的一位君王。他在他的人生里面呢，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被仇敌追赶追杀，所以他写了这个经文，这个诗篇呢，他求上帝，他求神呢垂听他的祷告，快快的救他，做他坚固的磐石。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呢，他很多时候呢，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都在逃难啊，这被敌人追赶追杀，当他逃难的时候，他知道神在保守他，他知道神在保护他， 他很多时候要躲，要藏，要躲到磐石里面。所以他写了这个诗篇呢，他说求神你做我的磐石，坚固的磐石，不只是磐石而已，是坚固的磐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人也是很坚强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历史啊，从第一位人类神被神所造的亚当夏娃，知道我们这所记载的人，好像大卫王啊，所罗门王啊，约翰啊，他的使徒啊都好，我们看这些人的生命呢都被罪恶打倒，每个人都犯了罪，包括你和我在内。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被那个魔鬼引诱啊，叫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实，神吩咐他不可以吃，但是他被他所引诱，他失败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每个人都说哦，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他有犯罪吗？他有跌倒吗？有，他犯罪啊。如果你可以打开圣经到创世纪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20章第1节到第3节。你们圣经是在前面第一本书哈，第17页。创世纪20章第1节到第3节，你们的圣经是17页。早早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王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妻，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了人，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之前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是萨拉，他的妻子很漂亮，他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他就担心这个王呢会夺了他的妻子，把他杀了。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叫他妻子说一个谎言啊，就是说啊，你不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所以亚伯拉罕也跟我们人一样啊，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叫他妻子呢撒好了一个谎。我们再看下去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啊，在圣经里面都是软弱的，雅各也是一样，还有雅各两个孩子以扫，还有对不起，是以撒的儿子，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这两个孩子呢也是一样的软弱。特别是雅各，他欺诈，他骗了他的父亲啊，骗了他父亲为他祝福，他骗了他的哥哥把他的名分起了过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诡诈的，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人都是犯罪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罗马书3章23节，他跟我们说，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确，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因为圣经也跟我们说，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虽然道成肉身，像我们一样是人，但是他没有犯罪。这记载在希伯来书，如果你圣经打开到新约希伯来书第4章15节， 你们的圣经在后面是255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你们的圣经是255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边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圣经记载跟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也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人物呢，很多人受了试探呢就跌倒，因为这是人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刚强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的磐石，坚固的磐石来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就跌倒就犯罪，但是上帝差遣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呢，他得胜了罪恶，他得胜了魔鬼，他能够称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就是在我们在活在磐石里面的话，我们就也一样的能够来胜过主耶稣基督，胜过魔鬼。因为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肯定会跌倒。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我们生命里面有真理，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来胜过魔鬼的试探，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依靠这个坚固的磐石，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磐石。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磐石呢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磐石。第一个磐石是坚固的磐石，第二个磐石呢是永久的磐石。如果我们相信的一个这位真神呢是暂时的话，这样我们是没有保障。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呢，主耶稣基督呢，主我们的神呢是永远的磐石。我们打开圣经到以赛亚书，在你们圣经里面是在大概在中间旧约哈，26章第4节，以赛亚书是在698页，698页在大概在圣经的中间，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698页，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他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坚固的磐石，他还是永久的磐石。这永久的磐石很重要吗？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磐石不是永久的话，像人一样，像世上的一切的事情一样，过了时间它就会不见了，就消失了，消灭了。这样我们呢，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上帝呢就没有保障，因为它会改变，它会消灭。但是圣经跟我们说不是的，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这个磐石是永久的意思是说呢，它永久的，它是不改变的，它是不会改变的。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他都是一样的。以前主耶稣基督如何的医治人，他如何的在这世上呢能够来赶鬼，他在世上如何的能够来救人，今天呢他依然的一样，虽然他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如我们求告他，神一样能够施他的奇妙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永久的磐石。主耶稣基督他以前怎样帮助我们，他怎样来安慰人，他今天也一样，他不改变的，他能也一样的能够做得到。我们都知道这个世上的一切事情呢都会改变，都会过去，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主耶稣呢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偶像，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礼节，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些规矩，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永远活着的这真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永久的磐石在我们这信仰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会改变的话，是会消灭的话，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真神呢，我们就没有保障。有首诗歌呢，有一首短歌，我们常常在唱啊，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父母兄弟都能离开，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耶稣不改变，天地万物都可废弃，但是耶稣不改变。这首诗歌带出了，这是关于这个耶稣的真理，永久的磐石。世上的东西都会改变，世上的东西都会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活着，没有一个建筑物是永远能够站立得住。但是这个世上，当这个世上完全的过去的时候，在这个世上不存在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永远的存在，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因为他给我们这个应许，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这是很大的应许，是我们要来紧紧的抓住的。第三个磐石呢，是怎样的磐石呢？是破裂的磐石。哎，怎么说就是坚固的磐石，永远的磐石，这个又什么是破裂的磐石呢？这破裂的磐石呢，很多时候圣经里面以这样的方式来代表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这个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破他的身体，就是破裂的磐石。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他来到这世上传很好的福音，他拯救人，但是他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被埋葬，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呢还是徒然的，因为他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必须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我们的罪。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凡有犯罪的人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人不能够救我们自己，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来到这个世上，钉在这十字架上呢，流出他的宝血来赎回我们的罪。那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里面呢，看我们人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为我们付出呢这一切呢，人看我们人是公义的，是无罪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这一切。有罪就要被受到审判，叫惩罚，但是这个惩罚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呢，借助耶稣基督的名呢，能够得到这个拯救，这个救恩。在旧约的时候，老早呢，神就通过这个旧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我们，啊，以用这个磐石，裂开的磐石拯救以色列人，来预表耶稣基督将来 要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打开到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六节。你们的圣经手上圣经在前面第二本圣经第一本书第七十二页，第七十二页，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到四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神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言言说，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舌头打死我。我们读到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行了，这样行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意表着什么？这个磐石，当这个百姓很渴的时候，要渴死的时候，他向摩西埋怨，所以摩西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神叫摩西用他的杖敲打那个磐石，磐石怎么样？就流出水来。当然，要磐石要流出水来，就要裂开，要流出水来，让百姓能够喝。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是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磐石，他要被带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这个代价。他的死呢，让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他的死埋葬复活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就好像是水流出来一样，好像活泉一样。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第十四节也跟我们说到这样的比喻。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讲到活水，你们圣经是在新约圣经107页，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这么远打水。但是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打水，然后耶稣就在那边与他用水这个活水 来向他传福音。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用到水，耶稣说怎么样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所赐的水，这个水是什么水呢？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为我们打破了这个岩石流出的活水的生命。耶稣不是给我们什么神奇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不是的。耶稣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饥渴，而不是我们肉体的饥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饥渴。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如果你读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夫人的历史的话，这个夫人呢，她嫁了很多个丈夫。主耶稣基督知道她这个妇人心里面没有满足，她心里面的空虚，她心灵上的空虚，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活水带出来这个功课，要来教导她，要来相信耶稣，相信她，相信有耶稣基督之后呢，她有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就好像这个活水一样，让他不饥渴，让他的心灵不没有这样没有饥渴，能够很在主里面有和喜乐的，能够活出来，有满足的，能够活着。今天我们世人在世上的人，很多人都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说在我们心灵深处，我们是空虚的，我们是饥渴的，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填满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以物质，以这个世上的东西要来填满我们心灵上的空虚。我们拼命的赚钱，我们拼命的去做世人所做的一些事情，要来满足我们自己。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得不到这种的满足。所罗门王跟我们说，他是一位王啊，他什么都有啊，这是整个国家，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国王，他也很有智慧的一个国王，他身上到头来说空虚的东西，在世上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就是在世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他赏赐了很多东西来满足他自己，但到头来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世上的东西就不能够来填满我们心灵上的饥渴，我们心灵上的需要，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呢，能够来满足我们人的空虚。所以这个破裂的磐石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他同时呢也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新的生命，这神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就能够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需要，心灵的空虚。所以第三点呢，就是破裂的磐石，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破裂的磐石，我们今天也是没有盼望的。好，第四点是怎样的磐石呢？第四的磐石呢，是经过试验的磐石。经过试验的磐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是在你们圣经大概在中间700页，第700页，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第700页，看到找到了，听我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继续着，这个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告诉我们， 他在锡安放了一块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也同样的，他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一个被试验过的石头。什么说是被试验过的石头？是已经就证明了是稳固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被试验过呢？是的。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被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不像我们人一样。他在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呢，比拉多也说到，我找不到这个人有什么罪。主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的，他是被试验过的，他经历过苦难，他经历过试探，但是呢他依然的能够守住圣洁。许多人为了主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特别是那些在一些很落后的地方传福音，那些传教士，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家庭，愿意放下他们的很好的生活，他宁愿去到一些很落后的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神传福音。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样能够来为主来做工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也在我们的这个历史里面显示给我们看，他到今天也一样的能够来感动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大能。他是一个能够，他是一个试验过的磐石。所以弟兄姐妹，许多传教士能够到这些偏僻的地方，他牺牲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很好的生活，为神来做工。他就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个神这个磐石的功能，这个神的大能在他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信耶稣，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像跟我们说的，我们的生命呢也要来经历，我们必须要来经历神的这个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来向神祷告，要向神读神的话语，同时我们要在生命里面要有改变，经历神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的功能。当我们能够有着神的经历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就是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呢，很多人呢能够在人的面前呢来见证神的是我们的救主，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的爱，神的恩典这个滋味。所以我们的神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生命呢必须要与神联合。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我们这个在一个我们的工厂里面呢，我们的工地里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有活出这样的见证来，向人来传福音，向人来讲神的大能，同时我们自己呢必须要活出这样的见证来。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读经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来花时间，神的大能就会能够通过这些事情，这些的我们所以神亲密的这个时间呢来改变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五点的是什么样的石头呢？磐石呢，是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或者是磐石。我们来看但以理书是在以赛亚书在后面一点，是在880页，是圣经大概在中间的880页。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从31节读到35节。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这里提到因为王他做了一个梦，他请求但以理来解梦，所以这个梦就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31节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脚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行。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梦呢，是尼布贾尼撒王做的一个梦，当时他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所以他经寻求但以理先知来为他解梦。所以但以理先知为他解梦，在34节他提到怎么样，他提到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弟兄姐妹，这个意象讲到怎么样，什么事情呢？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金铜银铁呢，讲到这个四个时代，就是巴比伦的时代，讲到马代波斯的时代，讲到希腊的时代，讲到罗马的时代，到最后呢，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半铁半泥的，这讲到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时代，其实就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讲到这个非人手所造的这个石头呢，会打在这个半铁半铜的脚上，那砸碎了他的脚。这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后呢，他讲到以后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这再来的时候就会打碎这个半铁半泥的这脚，就是神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以前那些巴比伦的时代，这些东西都要过去，要被粉碎，被打到粉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大能的神，他将来要再来，要来这个世上，要来审判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梦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再来的时间已经快近了，因为他讲到半铁半泥的时代，就是民主和权柄的时候的时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这世上呢已经看到，已经出现了。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已经很接近了。他在35节提到他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整个天下都在他的手中。他会成为一座大山，充满这个天下，所以这个天下呢会属于他的，都会在他落在他手中。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如果讲到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归纳成他有七个阶段。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呢是主耶稣降生啊，降生道成肉身，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担当了世人的罪，这是第二件。过后呢，他再被埋葬，这是第三件。第四件呢，他就复活。第五件他就升天。第六件就是主要将要再来。第七件呢，主将作王。这七件，这七个要发生的事情呢，前面五件已经发生了，就是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第三次主埋葬，第四复活，第五升天，他已经升上天了。就第六第七已经快要发生了，主将要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在这个世上呢做王，做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很高兴的能够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感谢你？还是我们很恐惧的，很怕的，说我还没有预备好？今天呢，我相信有许多人他已经预备好了，有许多人他已经预备主耶稣基督随时来的时候，主会向他说，你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他们很恐惧的，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向他说，你是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没有尽你的本分来为我做工。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我请求上帝的圣灵能够来感动你，快快的来相信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他能够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生命有什么的苦难的风暴，只要我们能够躲在磐石里面，神会安然的带领我们经过。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个磐石里面是很安全的，虽然外面有很多风暴，但是我们能够，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虽然我们的在这世上的生命可能会遇到苦难，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是呢，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能够依然有喜乐，能够胜过这世上的挑战。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很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神要来夸耀我们，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一天，我们都能够让在主的面前呢，能够被神夸耀，称为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今天这分享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磐石。是的，我们要来抓住，来相信你，因为你是能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生命里面有种种的问题苦难，但是我们不着急，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是永远的磐石，你是不改变的，你也是为我们打破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为救主，你被埋葬，你复活了。今天我们因为你的复活，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就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今天能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你的这个救恩。求主你继续的以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 在主你再来的那时候，我们能够欢喜的能够来见主，来朝见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主来称赞，成为一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